2016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里斯堡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与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今天继续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你好。
叶同学好。
夏教授，川普总统不久前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啊，谈到他的百日政绩，那么他表示出于强烈的责任感空袭叙利亚，还有和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来促使中国开始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啊，这是他的两项重大的政绩。那么您对此怎么看？
对，我觉得川普呢，目前呢，他的那个作为呢，有许多了，都有些正面和反面都可以评价，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看不出他有在外交上呢取得了许多的重大的成绩，而且呢，目前呢，他的整个外交的这个整个轮廓了，我觉得还没有清晰起来。那么，因为他作为一个主要是着重于美国内政而当选的一个总统，而且呢，他对美国的这个就是外交了，我觉得准备呢是非常不足。那么，同时呢，他对那个美国外交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就是前提了，那么尤其是世界的相互依存呢，那我觉得认识不够了，所以我现在觉得还看不出他现在取得了什么那个重要的成就。
那您怎么评价川普对叙利亚的这场空袭，以及川普他自己所说的和习近平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两件事？
是这两件事情呢，我觉得第一个呢，看叙利亚事件。叙利亚事件呢，当然是目前呢评价了那个也褒贬不一了。那么川普总统他认为呢是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呢人们呢也指出了，就是他那个轰炸这个就是机场的第二天呢，那么就有飞机了从那个机场起飞，那么继续了，那么就叙利亚军队的飞机呢继续去轰炸这个就是叛军的这些城市。那么所以呢人们认为呢这种轰炸呢并没有让那个叙利亚或者让阿萨德了那么真正有所收敛。那么另外呢，对习近平呢，他的这个会见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当然他们两个建那个某种那个私人关系了，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助于中美的沟通。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对中国的过去的所谓的外交政策的一系列的这些指控呢，那么现在都来了一个大的一个转变。那么尤其是针对中国的贸易，那么还有中国的对货币的那个操控，那么另外呢，针对台湾问题了，他都有那个就是各种啊摇摆不定或者急剧转变。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是说，不知道他到底呢跟中国会走向什么样一个就是方向。那么是不是中美两个大国，那么完全不顾世界的这个道义，不顾世界的基本的那个价值观，或者尤其不关心人权或者民主的发展，那么两个大国呢来那个用利己主义或者实用主义外交来主宰那个全球，那么或者是说川普呢他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理念呢，那么再跟中国呢那个就打交道，而完全是变成了一个完全的利益主义者。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反而呢让就是许多的那个人呢包括让许多的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那么有所担忧。
夏明教授，我们再来看美国对叙利亚的这次空袭，也牵连出了另外两项川普在外交姿态上的变化，一个是对待俄罗斯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对待北约的态度。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两项变化呢？
对，那么对待俄罗斯呢，他原来说了他跟普京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他可以那个改善美国跟俄国的关系，但是事实证明呢，美国跟俄国呢有许多战略的冲突，那么在重大的国际那个问题上呢，那么基本上呢没法走到一边。而且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普京呢，那么不仅呢，对美国的大选呢，施加了影响，而且现在美国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这些网络安全公司呢，那么也就是指出了，那么普京继续在对法国的那个大选，目前进行大选呢，那么施加某种那个影响。那么所以我觉得，从这种情况来看，就是说，川普了，那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对俄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呢，我觉得估计是不足的。那么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跟俄国的关系呢不可能改变，那么而且他对俄国呢我们也看到了关系目前呢这个陷于非常的紧张，其实也暴露出了他对那个就是外交呢那么准备不足。那么另一方面呢，那如果我们看看就是那个叙利亚了， 那么我觉得叙利亚那个他的那个就是做法了，那么他想那个在那边进行军事打击，那么显示出他的决心或者他的实力，那么或者我们也看到在阿富汗呢，那么他也做了同样的这个举动，那么也是把这个超级炸弹呢，所谓的万弹之母呢，那么那个放下去，那么但是呢人们呢就不清楚他这种做的东西呢，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是他的一时的那个突然的那个就是心血来潮，还是他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目标。那么目前来看呢，人们呢基本上还属于一种观察阶段。
大部分的分析都认为川普总统这次空袭叙利亚还有向阿富汗投下这个炸弹之母是为了震慑朝鲜啊。那么川普政府目前的外交重点无疑是放在朝鲜问题上，在您看来川普现在是否在解决朝鲜的这个核问题上已经具有了清晰的完整的或者说是行之有效的战略了呢？
对，这里边呢也一起闹了一些乌龙，比如说呢他说那个像那个美国的那个航母呢就是那个也在向那个朝鲜那边示进呢，那么这个就是卡尔森号呢，就结果其实呢没有那个往那边去。那么另外的话呢，就说原来呢那个川普总统他认为呢，那么许多的那个有关朝鲜的事情呢，那么他可以来那个解决。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越发的认识到了就是中国的那个重要性，或者认识到了朝鲜半岛的问题的复杂性。而且呢他也那个犯了一些错误，包括那么那个在那个就是言辞上呢说那个朝鲜呢那么曾经呢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引起了人们呢对那个到底就是美国的那个最高领导人那么对国际事务呢有多少了解，那么所以对他们的那个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呢，那我觉得呢也有所怀疑。那么最近的话又有另外一些我觉得乌龙，那么其中呢就是到底那个如果朝鲜半岛是最重要的事件，那么国务卿呢那么在那个指责就是伊朗的时候呢，那么把伊朗呢又那个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呢提出来。那么其实伊朗呢那么在那个对待那个核武器的研发上了，美国那么跟伊朗还有其他的那个安理会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目前呢制定出了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伊朗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平静，也没有给美国带来太多的麻烦。而另外伊朗的话呢面对那个他国内的政治的压力了，尤其有国内的强烈的这种那个就是反对跟美国那个进行那个妥协的这些声音呢也是非常强大，那么所以呢就是替勒森这些发言呢，那么恐怕呢反而会使美国取得的外交成就那么丧失去。而且另外就是说伊朗的这些核武器那个研发的这些管理或者谈判这些各种做法本来是可以给朝鲜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解决方案的，但是呢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那么我觉得使朝鲜问题呢变得更复杂。另外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那个川普总统再把这个事情完全放给中国来解决的话，那我觉得其实美国就丧失了对朝鲜问题解决的主动性和他的领导地位。
夏明教授，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初啊，是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原则。那么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会在国际事务当中全面的收缩，甚至是走向孤立主义。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川普上任这100天里，美国还是对叙利亚采取了军事行动，也在积极的解决朝鲜问题，并且也对日韩是明确的表态，美国100%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这意味着川普是已经放弃了他的美国优先的原则呢，还是说他为这个原则是注入了新的意涵？
对，美国优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的那个针对的那个受众了，当然是美国的国内的选民，而它的这个就是选民的基础呢，基本上是美国那个比较那个就是比如说南部或者中西部，那么目前呢面对的那个全球化的威胁的这么一批人，那么所以我觉得它的美国优先政策呢现在并没有放弃，那么但是呢它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它的那个对外界的前提呢是错误的，也就是它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优先或者美国的强大必须建立在那个全球化那个进行20多年以后造就出一个根本的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个之上，那么就是全球的高度的相互依存。那么如果美国那么成为全球化的其实最大的赢家，那么美国的其实它的很多的威胁来自于美国对全球的许多地方呢那么关爱不够，或者没有做到它那个该承担的大国责任，或者是说美国的某些自私的各种外交政策了引发起全球的某种反感。那么如果我觉得他继续要走所谓的美国优先呢，那么我觉得不会使美国更安全，那么相反呢会让美国呢遭受更多像911事件那么这样进攻的这种那个打击，因为所有这些进攻呢都是因为对美国的仇视呢所那个驱动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优先呢，不应该与美国他们对那个全球的提供的这种人道主义的关怀，那么提供就是和平和发展呢，那么尤其是全球的和平和经济发展呢，那么我觉得如果不和它挂钩的话呢，那我觉得美国的那个第一呢，那么这个完全会落空，甚至走向相反。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